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阴谋叛乱者的结局。这个被燕苍寄予厚望的杨敞，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太史公司马迁的那个女婿。杨敞呢，属于霍光的心腹，其大司农的位置就是霍光力排众议强行将他提拔上来的。这个杨敞素来胆小怕事，懦弱无能，遇到大一点的事儿，只会唯唯诺诺而已。因此霍光为了提拔他，很是惹来一些非议。不过好在此人还算勤谨有加，又对霍光是言听计从，所以霍光用起来也还算顺手。而大司农是负责主管农业的高官，是稻田这个使者燕苍不知道多少层之上的领导。估计是燕苍可能和这位大司农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有过接触，再加上深知此人是霍光的心腹，所以特意来向他告发这件惊天阴谋。没想到这位杨敞胆小怕事到了极点，听闻此事，当即吓得是魂飞魄散，浑身颤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向霍光去告发吧，有点不敢；不去告诉霍光吧，那又不行。无计可施之下，干脆躲回家装病算了。按照《汉书》记载，敞素谨未事，不敢言，乃一病卧。不过杨敞躺在床上又一想，这也不行啊，那瞒不住也不能瞒呐。于是命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谏议大夫杜延年。这个杜延年倒是杀伐果断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一面通知霍光，一面立刻向汉昭帝汇报。汉昭帝也大吃一惊，立刻吩咐丞相田千秋迅速扑灭乱党。说起来，这个丞相田千秋也属于比较悲催的角色。怎么呢？他本来啊，身为丞相之职，应该是朝中臣子的第一人，尤其是在对内的朝政方面，更应该是一把手。而霍光的大将军、大司马一职，更多的实际上是在军队的指挥权上。可是因为汉武帝临终托孤，因此霍光成了朝廷上上下下的一把手，军政朝政一把抓，小皇帝又对他信任有加，所以呢，这个丞相就成了个牌位和摆设了。同时，这个田千秋因为是被汉武帝火线提拔起来的，所以不管是从威望上还是人脉上，都叫霍光远为逊色。再加上自身的能力也不如霍光，性格上也没有霍光那么强势，因此在朝廷上几乎被霍光的光芒彻底掩盖住了。不过再怎么低调，毕竟是一国丞相，接到汉昭帝的诏令后立刻动起手来。为了防止事态发生不可意料的变化，预防上官桀父子破釜沉舟，田千秋实行了诱捕行动，就是派丞相府属官分别将上官桀父子诱进丞相府，然后分别抓获。抓住上官桀父子之后，大抓捕行动正式展开。凡是牵连在内的上官桀父子的同党全部被抓，包括燕王刘旦派在京城和上官桀父子联络的秘密使者。然后呢，迅速审问，拿到口供后，再继续抓捕漏网之鱼。最后，所有参与谋乱及有瓜葛者都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。上官桀父子被杀并诛灭三族，桑弘羊、丁外仁等人也都被杀，家族被诛灭。就连苏武的儿子因为牵连在内也被处死，苏武在霍光的保全之下才算逃过了牢狱之灾， 但还是丢了官职。说起来，这个桑弘羊有点冤枉，虽然在朝堂上和霍光的政治立场相对立，但是在整个谋乱过程中，至少在汉书中没有一处提到过桑弘羊参与了这次行动。但是因为事情失败，桑弘羊却作为首脑之一，以往功劳一笔抹杀，本人被杀，家族也被诛灭，只能说因为站错了队，被殃及池鱼了。关于恶意斩公主，汉昭帝并没有直接将之诛杀，但是也势必不会放过。毕竟既然恶意斩公主起了废立之心，汉昭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过这个大姐了。恶意斩公主也明白事情不可挽回，也感觉无颜见汉昭帝，自尽而亡。在京城一片纷乱之时，降罪燕王的诏书也日夜兼程向燕帝发去。此时那位燕王刘旦也知道事情已经彻底败露，开始呢还想负隅顽抗，起兵发动叛乱，但是他也明白此时发动叛乱，除了让自己犯下更大的罪孽之外，毫无胜算。既然起兵叛乱不过是垂死挣扎，死亡的结局几乎无可避免，燕王也就彻底放弃了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开始放纵自己，享受人生的最后一点美好时光，在绝望中等待最后时刻的降临。接下来朝廷设令下达，减免燕国相关人员的罪行。燕王刘旦长叹曰：只赦吏民，独不赦我。他知道自己这次真的难逃一死了。在希望用封地换性命的幻想最后也破灭之后，刘旦以所佩绶带自绞其颈而死。刘旦的太子刘建被贬为庶人，燕国被除国。这件事中唯一没受到牵连的，就是那个到现在也才刚刚九岁的小上官皇后。毕竟整件事情中，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虽然名义上是皇后，但是也不可能真的参与进去，再加上又是霍光的外孙女，自然另当别论。最后其皇后的位置也得以保全，没受影响。此时那位小皇后的母亲，也就是霍光的女儿，也早已去世，当然不会受到这件事的牵连了。谢谢大家。